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众人感谢你，带领我们又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但是却是十分难懂的，所以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一起领受着生命之道，让我们懂得你的救赎，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要我们更能晓得主你赐给我们那救赎的方法。主啊，就愿你托起这余下的时间，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得以安静下来，求主能够顾念，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可以说是在第五章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段，它不单重要，而且有些难懂，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注意我们所今天晚上所讲的每一节经文。如果你漏掉的话，或者你一个溜号那么再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罗马书五章呢，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成就的因信称义，就是说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称义的一个福气。我在研究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今天又可以把它就是重新命一个题目，可能会更贴切一些。什么呢？就是亚当与耶稣。那么这一章它主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亚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然后耶稣基督呢的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亚当给我们带来的都能够被耶稣基督抵消，所以他讲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讲到的问题。所以说第五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命为题目，就是亚当与耶稣。好了，因为这节的课内容呢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对上一堂课的内容就不加以回顾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注意看什么呢？就是简单说一下哈，也就是在上一堂课，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上帝的爱，对吧？就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把耶稣基督呢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死可以因信称义了，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死呢可以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因着的死呢也可以免去将来的那个审判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因着得到这些救恩因着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 与上帝和好了，与上帝呢就是合一了，那我们就与上帝为乐了。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上帝赐给我们救恩，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就特别的高兴。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以上帝为乐这个经验体验的特别的深刻呢？就是将来进入上帝之国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上帝之国的时候，那我们真正的是以上帝为乐，就是以拥有上帝为乐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第十二节经文，我们第十二节经文呢，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它讲的是耶稣所带来的称义，对吧？耶稣所带来的称义。 那么也可以把它命题为亚当与耶稣对人类的影响，也可以这样去命题亚当与耶稣对人类的影响，或者是说耶稣所带来的称义，这都可以都可以。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经文，我们大家来看第十二节经文。第十二节经文呢，第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讲的，我们大家注意看啊，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大家注意看啊，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从罪来的，死又是从罪来的，然后呢他说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死就临到众人，然后圣经说因为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看这经文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十二节经文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最重要的，而且最难解的这节经文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大家小心听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经文是在讲罪，一人是哪儿？这个一人是谁？这个一人就是亚当，所以罪呢就是罪是从亚当犯罪，然后呢导致什么？罪从一人入世界，从亚当入这个世界，然后死呢又是从罪来的，对吧？罪入了世界，然后死呢是从罪来的，亚当犯了罪，然后给人类带来什么？带来了死，是这样吧？亚当犯罪给人类带来了死，然后甚至说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众人死了，对吧？众人死了，然后圣经说，圣经后面也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来，我们注意看啊，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经文我们怎么去理解的，大家注意看，他说亚当犯了罪，然后死呢从罪来，死从罪来，然后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因为众人都犯了什么罪？众人都犯了罪。那么我们大家来注意看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小心听这个问题啊，亚当犯罪，然后圣经说众人都犯了罪，看见了吗？亚当犯罪，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圣经说死从罪来的，然后众人都有什么？都有死，对吧？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你看到了吗？看到经文了吗？好了，我们注意看啊，这个经文有这样一种解释，大家听一下，大家听一下啊，那就是说亚当犯了罪，亚当犯了罪，他就把罪转移给了众人，也就是说亚当犯了罪，然后众人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亚当犯了罪，然后呢众人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就是罪转移给众人，众人都犯了罪嘛，亚当犯了罪， 然后这个罪就转移给众人，众人也跟着犯罪了。然后再看，你再看，注意哈，亚当犯了罪，这个罪呢带来了死亡，对吧？亚当犯罪，罪带来死亡了，结果亚当所犯的这个罪所带来这个死亡也转移给众人了。大家清楚问题了吗？我再说一遍哈，亚当犯的罪转移给众人了，亚当犯罪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死亡也转移给众人了。这是今天很多人对这些经文的一个解释，明白吗？就是亚当犯的罪，罪转移给众人了，亚当犯罪之后的那个死，亚当犯罪之后带来了死亡，然后死亡呢也转移给众人了，所以众人就都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亚当给了我们死，就是亚当犯罪给了我们死亡，同时呢亚当犯罪呢也等于我们犯罪了，就是亚当把他吃果子的那个违背上帝律法的那个罪他犯完之后也转移给我们所有的人了，也转移给我们所有的人了。所以人一出生就是什么人？人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有人这样解释，人一出生就是个罪人啊。大家听好，亚当犯罪，罪转移给众人，亚当犯罪之后的那个死也转移给众人了。所以人得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死，亚当给我们的死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亚当给了我们的，给了我们罪，给了我们的罪，就是亚当犯了罪，然后我们作为亚当的子孙也等于犯罪，也等于犯罪。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解释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出现呢？大家听好，你要小心听。那就是说亚当犯了罪导致死亡，死亡转移给我们了，我们必要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亚当犯了罪，把他的那种罪也转移给我们了，就等于我们也吃那个果子，等于我们也犯那个罪了。所以你一出生就是什么人？弟兄姐妹，一出生我们是什么人？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那就是只要人一出生就是罪人，就是犯了罪的一个罪人。就是今天很多人这样去解释，就是只要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成了一个罪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如同亚当吃那个果子犯的罪是一样的，一出生就罪人。那么大家注意，如果我们一出生是罪人，亚当把那个罪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出生是罪人，那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出现呢？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出现呢？那就是耶稣基督被玛利亚所生，对吧？那么耶稣基督一出生也应该是什么人？也是什么人？也应该是一个罪人，明白吗？我们一出生是罪人，那么耶稣基督一出生呢也应该是一个罪人。那么如果耶稣是一个罪人，怎么能救我们脱离罪恶呢？对吧？是这样吧？所以有人说这得改一改，就是我们一出生是罪人，是从亚当那里边的罪转移到我们身上来了，但是耶稣基督出生绝不是罪人，他是带着圣洁的肉体来的，他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是圣洁的肉体，我们这个肉体是犯罪的肉体，我们一出生是罪人，耶稣一出生就是义人，我们的肉体和耶稣肉体是不一样的。那么然后有人又说，那不对啊，那么如果耶稣是圣洁的，那么耶稣却被玛利亚生出来的，玛利亚是罪人呢，对吧？罪人怎么能生出一个圣洁的耶稣呢？所以如果你说耶稣是圣洁的， 那你也必须得说玛利亚也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又说什么圣洁的玛利亚啊，圣母玛利亚，是说圣母玛利亚是圣洁的人，然后生出了圣洁的耶稣。哎，这样就把耶稣不是罪人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呢，然后他们就说，那么既然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然后生出了圣洁的耶稣，那他就圣母玛利亚，他是耶稣的母亲，那他也自然就是上帝的母亲，对吧？那他是上帝的母亲，那么我们不单一个敬拜上帝敬拜耶稣，我们更得敬拜玛利亚，所以才有了圣母玛利亚这么一个问题出现，并且呢也有敬拜圣母玛利亚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大家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我们看到什么问题？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亚当犯罪，把罪转移给了众人，把罪转移给众人，我们一出生就是个罪人，那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就是耶稣出生也是罪人。但是为了让耶稣一出生不是罪人，是圣洁的，那必须得说耶稣的出生是圣洁的。那么耶稣的出生是圣洁的，那么生他的玛利亚呢也必须是圣洁的，因为只有圣洁的玛利亚才能生出谁？圣洁的耶稣。所以他们就这样去解释这个问题，这样解释就是天主教所倡导的原罪论。大家没有问题吗？原罪论，原罪论就是指着亚当犯了罪，然后我们所有的后代，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在亚当里面和亚当一样犯罪。什么意思呢？我再简单点说，也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犯了杀人，一个人杀人了，他成为杀人犯了，然后他的儿子呢也跟着一起被抓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爸爸杀人了，就等于你这个儿子也杀人了，所以你爸爸被抓你也要被抓，你爸爸被枪毙你也要被枪毙，就这个道理。这就是原罪论，这就是天主教的原罪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就是用这些经文发明的原罪论。原罪论就是亚当犯罪，我们也跟着亚当一起犯了罪，所以呢亚当是罪人了，我们一出生也是罪人了，这个罪就从亚当身上转移给我们众人了，这就是原罪。弟兄姐妹，这就是原罪了，这就是原罪。那么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我们看第十八章，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们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节经文，十八章二十节，你看一看圣经是如何反对原罪论的。以西结书十八章的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大家注意看，我们看到第二十节经文说的非常的清楚，什么？那就是父亲犯罪，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所以亚当犯罪，我们今天是不担当亚当所犯的那个罪。所以圣经当中绝不承认原罪论，原罪论就是指着亚当犯罪我们也成为罪人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要听好的问题，一定要小心听我所讲的一切的问题，就是原罪论就是指亚当犯罪我们跟着亚当一起犯罪了，他犯了罪我们也成为一个罪人了，就像一个父亲杀人，儿子也要被抓起来被枪毙，也成为一个杀人犯，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不合理的， 能懂问题吗？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法律都不是儿子，这个父亲犯罪，儿子也跟一起被抓，都不是这样的。难道上帝能这么无理的安排吗？所以这明显是对上帝这种污蔑，对上帝的污蔑。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大家注意，这个经文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你要小心听这个问题。正确的解释，我们看啊，亚当犯罪，亚当犯罪，然后死呢是从罪中来的，死是从罪来的，那就是说亚当犯了罪，然后死呢就跟着这个亚当的罪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说我们从亚当那里面得到了第一个影响，得到了第一个影响是什么？死亡。就是亚当他犯罪把死亡给了我们，把死亡给了我们，这是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东西，所对人类的一个影响，就是把死亡给了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大家记得亚当犯完罪之后呢，他就被赶出离开了伊甸园，对吧？当他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也离开了那个提供给他生命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他吃不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对吧？他吃不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那么他以前所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会随着时日的消失，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给他提供的那个生命力会逐渐的消失，那个生命力会逐渐消失。那么如果在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生命力逐渐消失的时候，如果亚当能继续的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就能够延续他的生命，他老吃他老也不死，所以永生就是他因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永远的不停止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这样他的生命就永远的怎么样活着，这就是永生的概念。但是呢他离开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不到那个生命的果子了，这个生命树果子的精力就逐渐的消失，逐渐的消失，结果死亡就临到了谁呀？临到了亚当，临到了亚当。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你在一个车里面装满了油，然后使劲开，开了200公里之后，那个油没了，没了怎么办？那你就得停车了，就停下了，不能走了，不能动了。你如果要继续往里加油呢，这个车能继续跑；如果永远加油呢，这个车就永远跑。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车没油了，这个车就走不动了？什么意思？那就说人如果永远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会永远的活着，但是他吃不到生命树果子的时候，这个生命树果子的生命力消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怎么样？死了。所以说亚当犯了罪，使他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了，就使死亡临到了亚当。那么亚当他死了，他所生出的后代也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这种生命力也会随着这个时日会慢慢的消失，然后死呢也临到了亚当的后代。所以圣经说亚当犯罪死，跟着罪临到了众人，众人也怎么样？也得到这个死了。所以亚当犯罪给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死亡临到我们了。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面对死亡的，这是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个影响，这是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注意一个问题，再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大家再注意哈，这里面我们讲到说死就临到众人了，对吧？那么大家注意，死的人，一个要死的人，他知道我要死了，对吧？但是大家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对吧？活着的人知道必死，小心听这个问题。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对吧？那么为什么活着的众人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呢？为什么这个活着的人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呢？所以有人说，有生就有死嘛，对吧？有生有死，这句话呢好像是有道理，有生就有死，好像有道理。但是你再继续问一下，再继续问什么？为什么有生就一定要有死呢？就是为什么有生一定就要有死呢？其实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有生就一定要有死呢？难道有生就不应该有死吗？对吧？那么大家注意看，圣经它的下一句话什么？这句话下一句说，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什么罪？他说众人都犯了罪啊，众人都犯了罪。要听好啊，要听好的问题啊，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到死临到了我们啊，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吃不到生命的果子了，死就临到我们了。那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亚当犯罪不等于我们犯罪，对吧？不等于我们犯罪，对吧？所以亚当犯罪不是我们犯罪，对吧？那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又是怎么理解呢？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又怎么理解这个话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大家听好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理解？刚才我讲到，他说，就是这个为什么会有死亡呢？人为什么会有死亡？有人说有生就有死，对吧？那为什么有生就一定会有死呢？然后有人可能会把这句话搬出来，他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呀，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呢就要有死，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大家仔细听好的问题，你要小心听，重点就在这里边。我再说一遍啊，亚当犯了罪，然后导致死亡临到了我们，对吧？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讲到，他说有生就有死，那为什么有生就有死呢？有人说是亚当给我们带来的死亡，但还有人用这个经文解释什么，就是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亚当给我们带来的死，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不是因着我们犯罪而导致死亡的。大家听明白这个问题吗？是亚当犯罪给我们带来的死亡，我们的死亡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我们犯罪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们犯罪的一个结果。我再说一遍啊，我再换个角度说，比如说亚当的一个子孙，某一个子孙一点罪都没犯，他活在世上一点罪都没犯，他一点，我们假如说他一点罪没犯，当然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假如说有一点罪，就是一点罪都没犯，他会不会死？活在这世上他会不会死？我告诉大家，他照样会死的。就是他是义人，一点罪都没犯，他活在这世上他照样会死的，他照样会死的。因为什么？因为死不是他犯不犯罪的结果，是亚当犯罪的一个结果。那么既然众人死是亚当所带来的结果，和众人犯了罪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众人都犯的罪呢？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这就是第十二节经文最难解的道理。弟兄姐妹，我毫不夸张，第十二节经文我大约就是坐在那里边去研究这节经文，就得研究大约有12个小时，就这一节，往这一坐，今天我往这一坐，3个小时唰就过去了， 当我整理完的时候，啊，大一时过去了，太快了。所以这些经文是特别特别重要，而且这些经文特别难懂的，但是我们一定能明白，所以你要小心听这个问题。大家听好的问题，大家听好，罪，大家说什么是罪？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是罪？我们怎么理解罪？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弟兄姐妹，你说什么是罪？罪是什么呢？但是罪是什么？什么是罪？罪是什么？大家说，你能想象出来罪是什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罪是什么？圣经说，听好了问题啊，有很，我们以前很多的时候在这些类似的问题上弄得不清不楚，弄得不清不楚，好像我们一出生就是个罪人。大家听好了问题，你小心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你小心听，仔细听啊。什么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对不对？违背了律法就是罪，对吧？违背律法就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然后圣经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违背律法是罪，那么违背律法是不是只是一个行为说的，对吧？也就是违背律法就是指着一个犯罪的行为，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你有了一个犯罪的行为，这才构成什么？构成什么？构成罪。也要小心听的问题，就是说你有了这个违背律法的行为才构成罪。假如说我打人，我打了人，我骂了人，这是不是就构成一个行为了，对吧？那么这个行为构成这个行为，这个罪的行为出现了，违背律法的行为出现了，这就是罪的行为。当我有了这种罪的行为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什么人？我就是一个罪人了。我有了这种罪的行为，我就是一个罪人了。那么大家再注意，你再小心听这个问题。我有了这个罪的行为，我就是罪人了，对吧？那我可不可以不犯罪？我可不可以选择不犯罪？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不犯罪？就是我不犯罪，我选择不犯罪。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哈，也就是说，人可以选择不犯罪，就是说我有，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罪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犯还是不犯的这种选择在眼前，能懂吗？别人骂我，对吧？那我骂不骂他，对吧？我有两种选择，一是骂他，二是什么？不骂他。别人打我，我有两种选择，那就是一是我打他，二是我不打他。我有两种选择，对不对？我不打他，我就不构成犯罪，当我打他的时候才构成什么犯罪的。所以我就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犯罪，一个是不犯罪，一个是选择犯罪还是选择不犯罪，对吧？我有两种选择，是这样的吧？但是大家你要小心听的问题，听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说，那就是说当人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没有能力选择不犯罪，能懂的话吗？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犯罪，一个是不犯罪。我们知道这种选择，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选择不犯罪，我们却有很大的能力选择犯罪，能懂吗？选择犯罪。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在罪恶面前都选择犯了罪，没有能力选择不犯罪，能懂的话吗？ 你可能靠着你的意志力，第一次没犯，第二次没犯，第三次没犯，但是到了第四次、第五次可能怎么样，就犯了，最终还是犯了。所以人没有能力不犯罪，没有，我没有办法选择不犯罪，我只能选择犯罪。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小心听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注意，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听好，我讲完这些东西呢，你就理解众人都犯罪是啥意思，然后我们再把整节经文连在一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众人都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亚当在伊甸园当中他是圣洁的，对吧？他里边全部都是良善的性情，和上帝的性情是一样的，对吧？是一样的。然后注意，当他犯了罪，是信了那个鬼所说的那个话，就是那个蛇所说的话，犯了那个罪，信了他所说的话，去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这就是罪了，这是罪。那么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有了另外的一个性情，他原先是善良的性情，良善的性情，当他犯了罪之后，就有了另外的一个性情，就是罪的性情，罪的性情，就是罪的本性进到了人的里面，罪的性情，罪的性情进到人里面去了，因为他犯罪了吗？犯罪了就有罪的性情了，所以亚当他犯了罪之后，他就有了一个罪的性情，就是他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第二，得到的一个罪的性情是七一，七二。他还失去了什么呢？他得到了罪的性情，同时他也失去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失去了抵挡罪恶和试探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亚当在伊甸园当中被造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抵挡罪的能力，他本身就有。换句话说，他遇到试探，他不需要祷告，说主啊，快帮我呀，不需要，他完全有能力抵挡这个试探，他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当他犯了罪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抵挡罪的能力了，失去了抵挡试探的这个能力了，没了，能懂吗？没了。所以当没了之后，他里面有罪的性情了，对吧？那么这个罪的性情就形成一股力量，形成一股力量，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没有了那个抵挡罪的能力了，所以这个罪的性情就把那个善的性情给压制住了，压制住了。你明白什么叫善良，你明白什么叫好，但是你没有能力行那个好。为什么？你里边那个罪的性情大，为什么呢？没有能力遏制它，没有能力遏制它，因为那个上帝赐给亚当那个犯罪不犯罪的能力，随着他的犯罪他消失了。什么叫消失？怎么消失呢？就是犯罪的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不信，能懂吗？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悖逆，就导致他失去了上帝所赐给他那个抵挡罪的那个能力了。然后罪的性情控制了亚当，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他就没有能力打败那个错误的那个罪的性情，没有能力打败罪的性情，不能够让他的理智控制他的身体，所以就导致这个罪的性情就控制了亚当。所以亚当在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都是犯罪的。大家听好问题，他都是犯罪的，他完全可以犯罪的，就是没有能力抵挡试探。但是呢，你注意，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当亚当犯完罪之后，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吗？然后耶稣基督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大家听好，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然后这个告诉亚当把那只羊牵过来，然后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用他的皮给亚当做了一件皮衣，对吧？然后就宣告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经文，对吧？啊，先宣告这个经文，后让他把羊杀了做件皮衣，这是在告诉亚当和夏娃，我要像这只羊一样死去， 为你们承担那个罪，承担你们的罪。那么我不该承担你们的罪，因着我的顺从，因着我对上帝的顺从，因着我遵守律法，我就战胜了罪，我就战胜了罪，那么我就可以给你力量，帮助你也战胜那个罪，把你在一人当中犯罪所失去的那个抵挡罪的能力找回来。只要你信我，我就把我抵挡罪的那个能力赐给你，我也担当你的什么那个罪，赦免你的罪。所以当亚当犯了罪之后，他失去了那个抵挡罪的能力，又有了罪的性情，使他没有办法选择义的，只能是犯罪。那么这个时候他由于对耶稣的信，对耶稣的信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是由于他信耶稣的救赎，那么他就找回了那个在义人当中所失去的那个犯罪的力量。这样上耶稣所赐下的那个抵挡罪的那个力量，就把他里边的那个罪的性情给压制住了。他每一天都对上帝有信，每一天都祷告主啊帮助我，每一天都是这样，每时每刻都这样，所以上帝那个抵挡罪的能力每时每刻都在亚当的身上，所以亚当每时每刻都可以战胜罪，可以选择不犯罪了，明白吗？可以选择不犯罪的，不受罪的控制了。因为什么？上帝给他能力，使他打败了那个罪的性情。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那个福音的能力。福音是大能嘛，就是大的一种能量，能够把罪的性情给你压制住，不让他控制你，你就变成一个有能力选择不犯罪的这么一个人了。这就是因信称义，能懂的话吗？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亚当犯罪之后所产生一个结果，然后呢，他又因着信，然后使他得到了这种犯罪的，使他得到了这种抵挡罪的这种能力。好了，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福音的介入，一定要听好问题，是因为福音的介入，是因着亚当认识了耶稣，认识了上帝，因着信接受了耶稣的救赎，所以他得到了这种抵挡罪的能力，能懂吗？好了，注意听好，重点在这里，注意听好问题，你要听好，那就是说亚当他得到这种犯罪，得到这种因着信他得到这种福音能力，对吧？但是亚当的后代逐渐的离开了亚当，对贝亚，比如说该隐离开了上帝，然后就一代一代的往后走，一代一代的往后走，就导致亚当的后代不认识上帝了，导致亚当的后代逐渐的离开了上帝，不认识上帝，然后拜偶像了，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没有上帝了，他就活在了一种无上帝的一个状态当中了。那么他没有上帝，没有信，然后咋办呢？里边没有恶，咋办呢？就得靠着自己来解决这个恶，对吧？靠着苦修，但是怎么都解决不了，能懂吗？怎么都解决不了，还是要犯罪的。所以亚当生出的后代，亚当的子孙继承了亚当罪的本性，就是说亚当生出的子孙，亚当把那个罪的性情遗传给了自己的后代，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亚当的后代，他的里面都有一种罪的本性，使亚当犯罪之后而产生出的一种罪的性情进到亚当里面的，所以亚当就把这种罪的性情遗传给了他的后代。亚当里边那种善良的本性虽然受罪破坏了，但是还是有的。所以人就有两种属性，什么呢？一个是善良的属性，一个是恶的属性，就是罪的属性都进到我们里边来了。所以我们人心具有了一个善和什么恶，人心是善恶的一个地方，人心里面有恶，人心里面也有什么，也有善，对吧？但是你注意，人不认识上帝，没有福音的介入，又因着从亚当那里边继承了这种罪的本性，没有抵挡罪的能力，所以人 就被这种罪的本性所控制了。每当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总被试探所胜。在面对对与错的选择的时候，他总没有能力选择对的，总是有能力选择什么？罪。所以这种罪的本性，我们称它为罪恶的倾向，我们也称它为罪性，我们也称它为罪的形状，就是最深的形状。对，这种罪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罪，犯罪的倾向，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最深的形状，罗马书八章所提到的最深的形状。所以说这种最深的形状，犯罪的倾向，罪性，就罪的本性，就罪性是罪的本性，是从亚当那里边继承下来的。当我们继承了这种罪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选择不犯罪，我们只能选择犯罪。看到了吗？因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我再把这问题啊，再具体讲一下，我再具体讲一下。比如说亚当把这种罪的性情传给了爷爷，然后爷爷呢传给了爸爸，然后爸爸呢再把这个罪性传给了谁？儿子。就这么一代代代代相传，我们称它为罪性、罪的倾向、罪身的形状，对吧？那么这就是人犯罪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没有抵挡罪的这个能力，没有抵挡罪的能力。除非有一天你认识福音了，认识上帝了，这个抵挡罪，因着你的信，罪抵挡罪恶的能力赐给你了，你才能抵挡罪恶。如果没有福音的介入，我们就一直犯罪下去，我们就一直会犯罪下去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大家注意哈，我来再具体讲一下，你要记仔细听这个问题。罪性就是罪的倾向、罪的形状，这是属于先天的，大家能明白？先天的就是遗传下来的，没有你选择的余地，说我不要行不行？那不行，只要你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代，你就自动的，你一出生自动的，这个罪的本性就遗传给你了，自动就给了，这叫先天的，这叫先天的。但是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罪是什么？罪是选择来的，罪是一种行为，这种先天所继承的罪性不是罪，能明白问题吗？先天所继承的罪性不是罪，如果你把先天所继承的罪性说成是罪的话，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麻烦了呢？你听好的问题，为啥麻烦了？因为你如果把先天的那个罪性说成是罪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出现呢？那就会导致我没有办法战胜罪，因为我的罪是与生俱来的，我怎么可能战胜罪呢？我战胜不了，所以我活在地上，我信主也我也会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那一直犯罪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我里边那个罪性除掉了，我才能不犯罪。只要耶稣没有来，我里边的罪性存在，那就我一直会犯罪，因为我一出生我就犯罪了，甚至没出生我就已经犯罪了。亚当吃果子时我就吃了，就等于我吃了，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会一直犯罪。看到了吗？如果你把罪性说成是罪的话，那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永远都会犯罪，活在这个地上你永远都会犯罪的，一直犯到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为止。那么这就产生不了战胜罪的概念了，就没有战胜罪的这种可能了，就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讲得胜罪了，我们就是信，你该咋做咋做，该犯罪犯罪，因为犯罪是必然的，然后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抽烟喝酒倒霉的，你啥都可以干，你一直犯，一直犯到耶稣复临，好了，你罪就停止了。那就这么讲了，这是福音吗？这是圣经的道理吗？不，这不是圣经的道理，这是魔鬼的道理。所以说，那么我们如果不承认这样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只能说什么？罪性不是罪， 但是这是先天的东西，但是听好，这种罪性遗传给我们会导致我们犯罪。当我们选择犯罪的时候，这种当我们选择犯罪的时候，这种罪行为出现了，这是我们选择的，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罪，这个罪要归我们。我们因着我们的选择所犯的罪，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人？罪人了。所以说，你有先天的罪性，把这种先天的罪性培养起来了，就是后天的培养，那么就构成了罪的行为，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人？罪人了。我们就是罪人。那我们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罪性说成是一粒种子，一粒种子，把后天的培养呢说成是让这个种子发芽开花和结果。你给它一个适当的环境温度也适当，环境也适当，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对吧？哎，所以我们有这种罪的本性，然后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正好是培养罪性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有了后天的这种罪行啊，有这种罪行，这种罪行的产生使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罪人，是因着我们后天所培养出来的那个罪行而成为一个罪人了。咱能没问题吗？我做一个例证啊，我们做一个例证，罪性就是一个根啊，罪性就是种在我们里边的一个根，一个根，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罪性是透过行为，透过罪行表现出来的。那么这个罪行有很多种形式，听好了问题，你要听好了问题啊，罪性是根，罪行是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抽烟、喝酒、打麻将、骂人、偷东西脾气暴躁小心眼儿、嫉妒纷争这都是罪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罪的形式有很多种罪的形式，你仔细听好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所有罪的形式都会发展到一个人身上？不会的。有的人他抽烟，有的人就喝酒，说我不爱抽烟，你看他抽烟，这个罪性是透过他吸烟表现出来的，那个人呢，罪性呢是透过他喝酒表现出来。有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爱玩，那个罪行，那个罪性就因着是借着他爱玩爱赌博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有人有优点，有人有什么缺点，有人犯这个罪，有人就不犯这个罪。所以每个人的缺点罪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你的罪的行为是哪一种，都是从罪性里面产生出来的，都构成了什么罪，都构成罪。那我现在做一个例证啊，我做一个例证，比如说一个父亲爱喝酒，嗜酒如命不吃饭可以，但绝不能不喝酒，就有这种罪的本性，而且这种罪的本性借着他父亲的这种后天的培养，就培养出了爱喝酒的这种性情，有这种爱喝酒的一种行为，对吧？罪的行为。好了，他有这种本性，对吧？然后呢，他生出的儿子自然就继承了他这种本性，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有喝酒的天性。大家听好问题，他有了喝酒的天性，但是不是说这个孩子就是个酒徒了呢？现在不是，他只能说有喝酒的天性，但他并不是一个酒徒。好了，那么当这孩子长大了，懂了，别人就把一杯酒拿过来了他就感觉酒真挺好因为他里面有这种犯罪倾向他对这个酒就有特别喜爱真好。别人呢对酒就没有兴趣，但是可能都喝，可能就没有兴趣，因为没有兴趣也喝，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就喝了。但是喝完之后，马上这个孩子就对酒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开始像他父亲一样嗜酒如命了。看到了吗？ 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那种嗜酒如命的本性，后来呢，他戒了酒之后，就把这种嗜酒如命的本性培养出来了。当他喝了酒之后，有了这种醉的行为的时候，他就是个罪人。之前他是一个有罪性的人，但是把这种罪的本性用行为给他演化出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个罪人。大家能明白吗？有的人没有这种喝酒的这种本性，但他有别的本性，那也是构成罪人的。这就是一个先天和后天培养的一个问题，能懂的话吗？好了，那么现在我要讲的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从亚当那里面继承了一个罪的本性，然后这种罪的本性，因为我们没有福音，没有上帝，不认识主，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我们，所以这种罪的本性我们控制不住它，就演变成了罪的行为。这种罪的行为就是后天培养出来的，那种先天的罪性被后天就培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众人都犯了罪，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众人从亚当那里边继承的罪性，就导致众人都犯了罪，能懂吗？所以这个第十二节经文我们怎么翻译它呢？就是怎么去把它翻译出来呢？那就是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死临到众人，对吧？然后呢，这是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的死，给我们带来的死，这是我们要得到的东西。那亚当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除了死之外，亚当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罪的本性，导致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他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要向我们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亚当给我们带来两个东西。亚当给我们带来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死，第二个是罪性。这是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一个是死，一个是罪的本性，也就是犯罪的倾向，也就是最深的形状，就是我们里边的那个罪的本性。这是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我要说的问题什么呢？我要说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我不要，这两个东西你都得要，不管你是谁，你都得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出生，我们就要死的，就走向死亡了，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路。我们一出生，就从亚当那里边继承了一个罪的本性，就导致我们日后一定会犯罪，成为犯罪的一个罪人。所以第十二节他给我们讲来的，给我们讲的就是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两个东西，给我们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死亡，一个是犯罪的身体，就是最深的形状，犯罪的倾向。这两个东西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影响，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影响。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经文理解错了，就变成原罪论了，能懂的问题吗？一人犯了罪，罪入了世界，然后死就临到众人了，然后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是因为他得到了犯罪的身体，罪的本性导致众人犯了罪的。所以这个众人都犯了罪不是从亚当那里转移过来的，从亚当那里转移过来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死，一个是罪的本性，这是从亚当那里边转移过来两个东西，是给我们的，我们要不要你都得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了死，我们有了罪，有了死，有了罪的本性，有了最深的形状，我们有了最深的形状才导致我们犯了罪的。如果我们这个最深的形状的本身不是罪，是最深的形状没有被一种能力遏制，它会变成罪的行为，这种罪的行为出现，我们才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不要说一出生就是罪人，这是不对的。一出生就是罪人，那是原罪论， 那是原罪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恶的影响，就是我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罪，我一出生就罪人，我怎么能战胜罪呢？就不会有战胜罪的这个可能，只能一直犯罪，直到耶稣的复临为止。所以我们只是继承了这种罪的本性，这种罪的本性一出生就临到我们了，然后一出生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可能就培养了这种罪的本性。比如说别的母亲啊，这个母亲抱别人家孩子就生气，对吧？他就嗷嗷生气，你看谁教过他，你说谁教过他这个问题，他都不懂得谁教过他，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他里边罪的本性从小就控制着他，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这个罪的本性，后天的培养就开始培养，然后不断的培养，不断的培养，不断的培养，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力量，很大很大的一股势力，就把这个孩子牢牢的给你控制住了，把这个人给控制住了，想改你都改不了，除非福音的介入，不然是改不了。所以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它主要讲的问题就是亚当给我们啥了，然后耶稣给我们啥了，这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所以保罗呢，他现在给我们在第十二节经文，他首先告诉我们就是亚当给了你死，亚当给了你一个能犯罪的身体，然后耶稣给你啥啊？耶稣给你，亚当怎么影响了你，耶稣也怎么影响你，亚当给了你啥，耶稣就把亚当给你的全部都抵消了，能够帮助你重新的获得永生，重新的获得不犯罪的那个力量。这就是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内容，大家能明白吗？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讲了一节经文啊，只能讲了一节经文，然后我们下周日呢我们再继续讲后边的经文。不要怕慢啊，不要怕慢，我们每讲一课大家都要仔细的去揣摩，然后仔细的去体会啊，体会，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消化掉的。有一些姐妹她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她说我在听的时候，哎呀，似乎懂但似乎又不懂，就是比较深奥比较难懂的一些东西。那我告诉他，你要多听多思考，然后呢可能你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这个真理，所以现在一听的时候可能感觉很吃惊，对吧，很费劲，因为以前可能净讲一些好明白的很简单易懂的东西，但是一讲深的时候我们就不懂了，所以要仔细揣摩，仔细的去思考，然后我们才能对这个东西，对这个真理有更清楚的理解。我也是如此的，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我也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琢磨，反复去，甚至琢磨好长时间，我睡觉都琢磨，我躺着都琢磨，我坐着都琢磨，我才渐渐有点明白。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经文。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就是哪里不明白或者不懂或者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你可以给我发微信，然后呢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晚上的保守看顾。主啊，我们今天在晚上所分享的真理是特别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很容易相信的是原罪论，这样就导致我们犯罪是必然的，使我们得胜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主啊，但并不是这样的，你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犯罪软弱的身体，所以主啊，求你帮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要我们在你面前得到完美的救赎，求你赐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这些做工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懂得这救赎的原理。愿主看顾我们这一切的光阴，给我们带来平安，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揣摩而得。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